第五节，大义灭亲，又想用自杀来挽救婚姻，协议离婚，再婚，乱世中短暂的家庭幸福。穆世英早于望舒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不久他就跟汪精卫政府在香港的特务勾搭上了。1940年春，他返回上海，就任《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和《国民新闻》的主编，接着又出掌《文汇报》社长，这些都是伪政府直接掌管的宣传喉舌，因此穆世英本人成了抗日一边的眼中钉。同年六月，穆世英乘坐黄包车在马路上被军统特务枪杀。1970年代，有一个自称曾做过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姬姓人士出来为穆世英翻案，说穆是中统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而且姬说就是他本人安排这事的。姬说穆世英认为日伪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不会加害于自己，所以他敢于堂而皇之地坐黄包车，以他的地位，他本来是可以坐防弹车的。那人还说穆是军统和中统斗争的牺牲品，蒙受了一个汉奸的罪名而死了。不过这样的翻案文章做得太草率，论据乏弱而论证牵强，只算的是有那么一个说法吧。当时说穆世英在上海出事，穆母立即赶回，穆丽娟也极为悲衰，兄妹从小感情甚笃，她是一个小女子，她不管那些大是大非。可是望舒对穆的辩解行为表示过极大的愤慨。据徐迟回忆说，望舒曾在他们一干人面前举着穆世英的信嘲骂过穆的可耻，据说那封信是写给穆丽娟的，所以穆丽娟在晚年说她当时并不知道哥哥究竟干了些什么，云云，带有狡辩的嫌疑。王文斌应邀写作《戴望舒与穆丽娟》一书，采访了穆丽娟，所以顺着当事人的口吻把他这话实录下来了。穆丽娟想要回去帮着家里处理哥哥的后事，但望舒试图阻止他，义愤填膺，义正言辞地说，你是汉奸妹妹，哭什么劲儿？两人大吵了一通。穆丽娟已经不再是任由望舒摆布的小孩了。三天后，她带着女儿乘船返回了上海，望舒气得没去码头送行。不过当时两人的关系还没有破裂到闹离婚的程度，但穆丽娟的这次逃回娘家确实拖延了回程，把望舒狠狠地晾了一段时间。穆世英后事处理完后，他在上海又待了大约两个月，才姗姗回到香港。他的理由也很实在，要多陪陪他那伤心欲绝的老母亲。穆丽娟回到香港，望舒并没有表现出重逢的喜悦，也没有做任何缓和气氛的举动，两人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冷漠，甚至长达一个月相互不搭话。望舒被这不幸的婚姻折磨得有点变态了，他把不幸归咎于施将年的父亲。他有时公然说，如果他跟施将年结婚的话，他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为此他还迁罪于施将存，施将存刚到香港时，望舒坚持要他住在自己家里，而且不让他睡客厅或书房，而要他们跟他们夫妇同房而睡，床和床之间连一道布帘都不拉，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有时望舒晚回家，施哲存不敢进卧室，只好先在客厅里打盹。望舒像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大声嚷嚷说，丽娟不等于你妹妹吗？你为什么不进房去睡？弄得施哭笑不得。大概那时望舒脑子有点混乱，他可能把丽娟想象成了当年把他折磨得发疯的施将年，而把施哲存想象成了已经做了鬼子的那个汉奸小舅子。有人说他是把在施将年身上受到的挫折拿来发泄在施哲存和丽娟的身上了。 1940年冬至，穆母在上海病逝，望叔怕妻子又要离开他，所以没有把噩耗告诉他。后来穆丽娟在别处听到这个消息，深怪望叔的隐瞒行径，一怒之下带着女儿再次返回上海，但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回他是真的恨了望叔，他觉得望叔一点人情都不讲，他自己才23岁，怎么能这样跟他过一辈子呢？虽然生了孩子，但由于一直养尊处优，他依然显得年轻漂亮。当时他在穆世英家跟寡嫂住在一起，一个大学生每天叫花店给他送花，还写上甜蜜的话。他从未在望叔这儿体验到这等浪漫的情调，简直要使他的心都融化了，使他重新对爱情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向往。于是他写信给望叔，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同时那男孩向他殷勤的情景也很快传到了远在香港的望叔的耳朵里。那是1941年6月间的事，望叔觉得事态严重，立即赶到上海住在姐姐家里。穆家都觉得望叔对他们家太薄情寡义，所以都不理他，更不要说是帮他劝说穆丽娟了。望叔只好自己一边责备自己，一边挽留妻子，同时他还跟那个大学生见了面，好不容易把小伙子劝退了。小伙子由于感情受挫，做出了激烈的反政府举动，受到了当局的通缉，遂出外抗战去了。虽然没有了新的追求者，但穆丽娟依然不愿意回到望叔的身边，她显示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说出了让望叔震惊而慰藉的话：一旦决定，我就不改变。无论望叔如何费尽口舌都没有效果。据说为政府的头面人物如宣传部部长胡兰成曾企图趁机笼络望叔，托人来劝望叔替他们办报纸。另一个汉奸头目李士群则专程从南京来上海招降，说只要望叔答应给他们做事，保证妻子回到他身边。但望叔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还是不能这样做。在两难处境中，他选择了民族大义，而割舍了儿女私情。他怕那帮败类再来纠缠他，强迫他。虽然他明知这次的事根本没有办成，但他还是止住了3天，在一个黑夜里悄悄地离开了上海那个是非之地。他的名节保留了，但妻子却永远失去了。不过望叔刚回到香港时还不相信妻子会铁心要离开他，他想最后再努力一把，他故伎重演，像当年对施将年以死相逼一样，这回他也向穆丽娟发出了自杀通知书。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他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穆丽娟接到信后还真着了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去找望叔的姐姐商议。那位姐姐居然说弟弟过去已经自杀过一回，现在不可能再自杀，让她别担心。他们低估了望叔的求死意志，他真的服了毒，不过被救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穆丽娟也没有回心转意，他的回信简直可以逼死人。今天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我自始就没有爱过你。是呀，他很少在望叔面前有过自己的主张，更不要说是坚持了。可惜他一有就是离开他的主张，双方再也没有感情可言，剩下来的就是冷冰冰的法律文件和法律程序了。双方通过律师办理了离异协议，以分居半年为期，以观后效。 期间母女两人的生活费用仍由望叔负担，望叔完全同意而且愿意，他以为那是死刑的缓期执行，最后是不死，他想用半年的良好表现来打动穆丽娟，再把她争取回来。这种良好表现在我们前面所引的望叔那段时间的一些日记里有过具体的记述。一场婚事终于结束，至少形式上法律上是结束了，这样也好，望叔反而可以跟新的伴侣开始新的感情旅程。1942年5月30日，望叔刚刚出狱不久，经胡好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21岁的杨静。杨静又名杨丽萍，原籍浙江镇海，生于香港，16岁时就进入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可以说是胡老板的雇员。她年轻漂亮，热情活泼，是粤港人所说的靓女，所以颇得望叔的青睐。望叔曾把她和杨静的结婚照寄给前妻，有人以小人之心揣度说，那是望叔在告诉狠心离开自己的穆丽娟，我可以找到比你更年轻漂亮的姑娘。王文斌在1987年书，1942年5月30日是望叔与杨静结婚的日子。7年后，即1994年，他在《戴望叔与穆丽娟》一书中还坚持这一说法。当时的望叔与丽娟的协议离婚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由于上海与香港间的邮路中断了，他还没有收到丽娟最后的决定。从现在的婚姻观念和法律来看，望叔有重婚的嫌疑，而且他刚跨出监狱的大门，就那么迫不及待地结了婚。在1993年4月出版的《戴望叔选集》中，英国竟编写的《戴望叔年表》说，1943年5月9日与杨静结婚。在同年11月出版的《戴望叔评传》中，陈炳宁也说那才是望叔再婚的日子。看来这个日子才是正确的。1942年11月24日，他给穆的信中表示同意离婚。1943年1月26日，他给穆寄去了自己已经签字了的离婚契约，彻底解除了两人的婚姻关系。5月9日是几个月之后的了，所以望叔没有丝毫重婚的问题。不知王为何要坚持他的错误看法，如果只是他个人的学术错误也就罢了，但这关系到望叔的声誉，所以我们不能不辩。在正式举办婚礼之前，望叔与杨静已经谈了几乎有1年时间的恋爱，不免有些亲密的行为，而且杨静已经有了身孕。因为这年年底，即在两人结婚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1945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婚后的前3年，即在光复之前，两人在乱世里相依为命，过得还是相当平静而快乐的生活。望叔是很喜欢并感激杨静的，他想过要跟她过一辈子，因为他感到了幸福。他在1944年的《赠内一诗》中喃喃说道：“不如寂寂的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